是什么感觉？一方面可以理解，但另一方面又觉得这个愚蠢的男人哈。对，那我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哈，在过去这些年有一个术语叫“黑天鹅事件”啊，什么叫黑天鹅事件？那黑天鹅事件呢？它一个非常基本的就是强调说，这种事情是极小概率发生的，啊，几乎不会发生。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人有没有真的看见过黑天鹅，那我们这些天鹅都是白的，啊，那黑天鹅，但可能理论上我们现在学什么基因啊、遗传学说可能突变那个，但实质上是几乎没有人见过。突然有一天你看到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很 shock。所以，我们这里有张图片，说什么叫黑天鹅事件呢？他说，黑天鹅事件是形容小概率、难以预测的突发风险，而那与之相对应和互补的一个概念叫做灰犀牛事件。哈，犀牛，我们小学的时候学语文说，犀牛是可以直接跟火车头撞的，哈，它是不怕死的哈，而它造成的冲击或者风险是非常大的。对，那比如说2019年的这个新冠疫情。全球性的一个瘟疫，那我们想一想，在人类历史上，虽然欧洲中世纪有黑死病，但那只是欧洲哈，死了1/3的人，但是不是全球性的。那如果从圣经的历史来看，似乎只有诺亚洪水，那个时候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巨大的这个灾难灾祸，而从此之后，似乎好像就我们现在了解的历史来说，似乎只有这个。2019年的这个疫情哈，新冠疫情真的是对全球，而它实际上造成的这个冲击呢，又像灰犀牛事件一样，就是巨大的。那我们可能现在好多国家的好多不同的领域都还在逐渐的恢复当中，包括这个2018年开始贸易战之后，这个供应链的这个到现在都还在打哈，都还在这个关税谈判等等。那对于我们人生来说，我们的一生当中也有可能遇到这样的事情，弟兄姐妹。你的人生当中可能有一天出现一个极小概率出现的事情，但是它造成的影响就是像这个灰犀牛事件一样，是巨大的，啊，或者说致命的啊。就像比如说，如果突然有一天我们有一个至亲的亲人查出来患癌症，突然一天我们一个至亲的亲人车祸一下就走了，一个意外，其实我们可能听说过，甚至我们自己有可能遇到过，那。你准备好了吗，弟兄姐妹？甚至有些是你自己面对这样的这个黑天鹅事件加灰犀牛事件的这种双重冲击，你预备好没有？对，所以我们看亚伯兰哈，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个创世纪12章的后半部分，在前面的12章1到9节，看到神跟亚伯兰立约，而且是非常非常大的祝福。我们上次的第二个重点哈，我们用了3章的 PPT，看他一个祝福和后面几个相一个命令和。几个七个哈相应的祝福，看的是非常非常巨大的祝福。但是亚伯兰很奇妙哈，在这一章也很奇妙，他就一定要把这两件事情放在同一章，12章啊，前半部分看起来很好，很伟光正啊，但是后半部分看起来非常 dark，就你似乎感觉完全是这个亚伯兰是前面那个亚伯兰吗？甚至是跟他的这个父亲祖父这个从那个出了这个乌尔，然后到了那个。一个地方，然后继续走，一直到迦南地，而且前面还说他筑坛敬拜耶和华哦。我们上次没花太多时间讲这个，我们后面会讲。对，那所以这是同一个人吗？但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信主的时间长，我们跟随主的时间长，你就知道，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信徒，一个真实的信徒就是这样子。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会有高低起伏，对不对？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靠着神的恩典给我们很刚强壮胆的心。我们可以面对很多的困难挑战，我们就是很单纯，就是很单纯，就是定睛在神，定睛在基督身上。但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很小的一点事情，很小的一点不顺，我们可能就很埋怨神，甚至是用我们人的血气、人的聪明、人的方法想去得到一个只有神才能给的祝福。所以我们在正式进入今天的这个正道之前，我们先来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天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你自己的话语，也特别谢谢你记得创世纪从11章27节到最后的25章，我们看到整个亚伯兰可以说是一生，在上帝眼中的亚伯兰的一生，在上帝的启示之下所记载给后世历世历代的信徒和教会，主啊，要来谦卑的查考和学习的亚伯兰的一生，因为在亚伯兰的一生当中。 一个真实的信徒，甚至一间真实的教会，都能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也让我们不是要轻易的去轻看亚伯兰，反而是带着谦卑和这个严肃的心去看待神如何来带领亚伯兰，以及亚伯兰他在不同的这种压力之下，他是如何来回应神，甚至回应人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这就是我们真实的生命光景。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所以我们会从以下3点来看我们今天的正道。从12章的10到13节，我们看到一来就记载说，因为饥荒，亚伯兰决定要带着他的妻子下埃及去。所以我们看哈，亚伯兰因为饥荒下埃及，看到他的偶像开始浮现出来，狐狸尾巴开始露出来了。好，然后第二，亚伯兰借着谎言得资财。他对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很美的这个女子哈，到埃及去，别人看到你这么美的话，肯定要把我杀了，把你抢过去。那所以，你可不可以撒个谎啊？说你不是我妻子，是我妹子。你看这个在第十几节哈，说的是第13节，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我们今天的正道主题就取的这个经文里面，使我因你得平安。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想通过一些犯罪的方式，我们想透过一些偶像、一些虚假的受造之物，以为靠着那个东西，我们就能得那个，其实只有神才能给的平安。所以，这个背后是有偶像的谎言和欺骗，偶像的谎言和欺骗。那最后，那我们看到，好像似乎在前面10节到这个16节，似乎上帝都没有出手，上帝允许这个事情发生，来让亚伯兰，来让撒来看到他们各自的生命光景，尤其是亚伯兰，让他自己看到。有的时候，上帝许可我们犯罪，哈，不是喜悦，哈，许可我们犯罪，让我们看到我们真实的生命光景到底是什么样。那我们当然到新约，我们会用一个词叫神试炼我们。神试炼，很多时候不到这个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生命光景是如何的。弟兄姐妹，不遇到这样的压力测试，你不知道你的动作会变形。啊，我们如果凡是做体育运动的人都知道，啊，包括就是或者说专业技能哈，我是踢足球的哈，我们在训练人的时候都一定会做这个压力测试。旁边一个人撞你一下，你的球还不能盘带，还能不能带走，还是你球会掉，非常重要。投篮一样的。没有人会让开你，跟你离你1米远，让你标准的投篮，没有的，从来没有这种在球场上，从来都是抢真急，对不对？甚至还有手在旁边干扰你，你的动作会不会变形？以及你能不能投到篮筐里？你能不能得分？啊，所以如果我们用一个比较直白的话说，压力测试，神一祝福亚伯兰之后，就是第一个试验哈，压力测试来了。就像耶稣要公开服侍之前，在旷野40天，受魔鬼撒旦的试探，对，必须的。尤其我们在座的你在婚姻、在家庭、在职场、在教会，尤其你做 leader 的，你必须经历这样的压力测试，否则你是不可能能够胜任那个。因为真正在神所托付的事工工作当中，会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这样的压力测试。如果一刚开始你就败下阵来的话，既然在军事院校里面，那你肯定毕不了业，你也不要上战场，更不要去指挥别人打仗，因为那样只会葬送更多人的生命。好，所以，但是我们看到上帝出手了，到17节，上帝出手，他降大灾赐平安，他没有跟亚伯兰对话，他直接去对法老说话，他直接去管教法老，警戒法老，警告法老，啊，然后法老反过来又去问亚伯兰，对，而且这个法老给了一个我们看起来可以说是很 ridiculous 的一个回应，说，啊，那行，那你走吧，你拿着钱走吧。你在想哪有这事儿了？你骗了我，你骗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的那个国王，你骗了我。之前我把钱什么那些给你，最后还说啊，那你走吧，哪有这样的事情啊？不要你的命都不错了，不加倍赔偿都不错了，因为你完全的忽悠别人。哪怕我们在美国，你也知道这个做伪证做那个很严重的，对。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上帝特别大能的这个恩典，对他真神的大能，相对于偶像来说，真神出手。然后，亚伯兰才是真正能够因为这位真神得平安。对，好，所以我们一点一点来看。首先，我们看亚伯兰因饥荒下埃及。哈，一刚开始12章10节说，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哈，那在这里呢，有一幅这个 壁画是主前20世纪左右的一个古埃及的贵族，叫克努姆霍特姆2世的坟墓里面的一个壁画，哈，画着37个跟亚伯拉罕同时代的闪族人，在他们的首领带领之下进埃及。当时很可能就是跟这个有关的，这些闪族人的穿着呢，跟当时亚伯拉那个时代的这个闪族人的装饰是非常像的。对，而且他们拿着矛啊、标枪、弓箭做武器，还有一个人跟在驴子后面弹着七弦琴。对，也有其他的记录显明，当没有河流的迦南地发生饥荒的时候呢，他们一般来说就可能从这个被尼罗河滋润的埃及东部去避难啊，去逃荒啊。我们在座如果看过一个电影叫《1942》，就大饥荒。啊，1942很有名的一个电影，也是好多年前这个大陆拍的这个逃难逃荒，对，好，所以接下来我们看这个，透过这个事情哈，显露出亚伯兰的本相，我们叫敬重的男人啊。为什么用敬重的男人？我记得我信主之后，回我国内的教会问我的牧师哈，请他给我推荐一本属灵的读物啊，除了圣经以外，他给我推荐的第一本书就这本书叫《敬重的男人》，就是让我们来认识自己。那时候我还单身哈，很年轻啊，26岁。对，他就给我推荐这一本书。他说，让我们要来看到你作为一个单身，作为一个弟兄，将来你要成家，你要立业，你要敬拜神，你要侍奉神，你还在这个社会上面的很多问题。但是你首先要认识你自己到底是谁，镜中的男人。我们没有镜子，我们有的时候看不清自己到底脸上或者有没有什么脏的东西或者怎么。对，所以我们来看，首先他给了一个铺垫，外部的环境就是做你说的遭遇了饥荒，而且饥荒甚大，似乎这事就是一个压力来了。这个是一个外在的客观事实，没有人能够改变这个客观事实。就像新冠疫情，没有人能改变。但是，亚伯兰他的问题在这个时候暴露出来，他内在的逻辑、他的算法，或者说用我们现在流行的话说，他自己建的那个大模型开始来推演。啊，就这里，他说：“嗯，埃及人肯定会被撒来的美貌吸引，撒来也是我的妻子，然后埃及人一定会因为我妻子的美貌杀死作为丈夫的我。”啊，这是他的算法，这是他的大模型，这是他推演出来的结果啊。他按照他里面的心思意念，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事情在缠绕着亚伯兰？因为他这样推演，包括他后来到13节，他就那么说了。你看13节的前提是11到12节，他里面的推演，他的 mindset，而且他认为这个推演是非常合乎逻辑的啊。我们在座很多学理科的就知道，有的时候逻辑是很要命的。对，你按照逻辑推测，有的时候会要你的命。对，但是他确实就这么做。到13节，他马上就是我们刚才念的哈，那个他直接说，我在十三节说，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前面在12章1到9节，刚刚神和他立约，给他很大的祝福。但是亚伯兰遇到这样的考验或者压力的时候，你看说12章10节说饥荒甚大，然后这个。那地遭遇饥荒，饥荒甚大，然后马上就写的是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这时候在亚伯兰的生命中完全没有神，他也完全没有去呼求神，他也完全没有去寻求神，他也完全没有向神祷告，没有，什么都没有。他在这个时候，他在这段时间过的是一个无神的生活，好像神突然从他的生命中，这个好像亚伯兰这个人，好像一下子就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活得不像个信徒。他跟那个不信的人活得一模一样，对他的分析、他的推演，然后他让他老婆撒谎，你完全看不出他的生命中有一点点这个信徒的样子，这个被神大大祝福过后没有，你一点都看不到。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中，或者你认识的某些基督徒，甚至教会领袖的生命中，在某个阶段也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事，发生这样的事情。有的时候你自己，尤其你自我省察自己，你有的时候你都奇怪，哎，我怎么这个样子？所以有的时候我跟我妻子聊天，我会问她说：“哎，我们现在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向神祷告我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事情，我们就想各种办法、各种方法，对不对？但是我们有的时候要首先停下来问一下：我们有没有向神祷告？我们总是在水平面的在看、在分析、在这个推演，在这个建立大模型分析。”和处理事情，但是我们忘了，我们的信仰从来就是既是水平的，又是垂直，因为十字架就是这样。 这些真实的纪实水平的，我们活在今生今世，我们面临这些自然的人际关系的，甚至瘟疫等等，是的。但是同时，甚至更重要的是，我们是从永恒、永生、从神的视角来看待今生今世，看待这一切。可以说，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基督信仰最最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建立一种合乎圣经的世界观。整个摩西五经。尤其是从创世纪前面，从创世到始祖堕落，到这个大洪水，然后包括亚伯兰的一生，为什么讲得这么详细？摩西要第二代以色列人，就是要这个建立一个合乎圣经的或者合神心意的世界观。这个世界怎么来的？人是怎么来的？人出了什么问题？这个世界出了什么问题？以及出路在哪？那如果再小一点，我们就看今天一样的，遇到问题了，这个饥荒，这个甚至瘟疫，谁能避免啊？这个。我们叫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问题是你怎么处理，你怎么回应，你怎么看待，这个是非常体现你到底是谁，你到底在惧怕什么，你到底想抓住什么？对，所以他的计谋，我们看到在第13节哈，他马上就请求撒来撒谎，背弃他的妻子，而且前面说了哟，他要成为这个大国，那现在他把他老婆都卖了。那怎么成为大国？那在这个地方，他是你觉得亚伯兰他相信前面对他的这个祝福，甚至是跟他的立约吗？因为他的前面，他的内在的逻辑，他的这些心思意念，他的算法，最后最接啊，这个怀了私欲接触那个，最后你看结出的果子是什么？就是这个谎言、谎言、欺骗、虚假，然后遮盖一些东西。不敢面对事实，不敢面对真相，所以他长就像创世纪3章始祖堕落犯罪之后，最后被咒诅，地要长出荆棘蒺藜。现在他的生命中也，他的心中也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了。对，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他的偶像，他的根本的动机是什么？惧怕埃及人，胜过惧怕神，爱自己，包括爱妻子。很明显，其实，啊，我记得我跟我妻子2010年刚结婚，然后我们是1月初结婚的。然后到那一年的12月份，我们教会每年都会去这个有圣诞的步道。然后我们一旦平安夜的时候，或者是可能大概那一周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大街上去传福音单张，去这个一般是晚上的时候，对。但是刚好那一年的时候，这个有逼迫哈，然后我们教会组织了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好几十个人吧，我们就去那个成都最繁华的一个步行街叫春熙路哈。我们就在那里去这个发福音单张，当然我们也会戴一个那个圣诞节那个帽子哈，混到人群当中，但其实发福音单张这个，对，然后哇，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政府知道我们教会已经是榜上有名了，所以听说你们教会有这个行动，一帮特警在那儿等着，你知道吧？那真的是特警啊，对，那真的是全副武装的特警，而且真的是拿枪的那种特警，我跟你说，哇，然后当时我跟我妻子还有另外一个姐妹，我们3个人本来是在一起。我记得哈，我们走在一起哈，有说有笑的，然后手里拿着福音单张，可能也发了一些，但是然后就看着大概可能有5、6个，就是一排那种，他像一个人墙就走过来了，啊，就直接就围过来这个东西，哇，我一看了就吓得这个，我当时跟我妻子可能我们之间我应该可能只有可能也就3、5米的距离，对，因为我们大概还是因为人多嘛，我们走得比较散一点，但是大概有3、5米的距离，但是我一看到那个心里就慌了，哇，这个根本就管不得妻子，马上就跑了，对，马上就跑了。对，哇，就是第一次面对特警，你知道哈？这种哇，这个那个就是你真实的第一反应，你知道吗？所以我很理解亚伯兰，其实，对，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亚伯兰他跟神的关系，他对神的认识，他对神的经历，说实话还比较浅，还比较少。对，所以就像那个特警一过来，而且真的是，我不敢说是真枪实弹，枪肯定是真的，有没有实弹我不确定，但枪绝对是真的，那个绝对不是那个玩具枪啊。对，为什么呢？因为国内。那个时候应该是，对，10年，国内已经慢慢开始在反对过圣诞节了，已经。对，因为圣诞节他们都说是西方的节日，然后怎么样这个，对，因为那是我们真实经历的哈，对。所以那个时候就很明显体现你的内心啊，不惧怕是什么，然后哪管得上妻子啊那个，当然我如果我孩子在那儿，我估计我应该不会把孩子抛下哈，那时候还没孩子，刚结婚呢，对不对？跟妻子的感情也刚开始，对。好，所以。而且我们知道亚伯兰他在创世纪20章面对亚比米勒，对不对？他又犯了，在创世纪20章13节，他说：“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我对撒来说：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对人说他是我哥，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呐。”所以亚伯兰的计谋反映出他真的是关心自己， 关心自己的利益，关心自己的生命，多过对他妻子撒来的那个。而当他那样做的时候，其实撒来是要面对很多痛苦的。他把他的妻子任人夺去，然后献给这些埃及人。当然，他也不知道是法老哈。对他的妻子来说的痛苦，他根本没考虑，他只顾得了他自己。所以他看重的是什么？第13节说的：“我得平安，我得命。”这是他看重的，我得平安，我的命。但是他的方式是什么呢？撒谎，妻子卖了。对。但是神的旨意当然不是如此了，神绝对不可能让我们去，我们得平安，或者是我们的生命的保护是透过把别人给卖了的方式，绝对不是通过谎言和欺骗犯罪的方式，这绝对是不合神心意的。对，好，所以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点哈，这个这是古埃及的这个叫做这个因提夫二世。那很多的历史学家和这个解经家做了很多考察，就认为很可能亚伯兰当时去到埃及遇到的法老就是这个法老这一位哈。所以到12章14到16节说，及至亚伯兰真的到了埃及，埃及人确实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然后法老的臣长看见就把她娶去献给这个法老。但是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哈，14到16节对撒来的称呼就是那妇人，好像她没名字。他其实，我们用一个词叫做异化其，或者叫矮化，这个好像撒来就成了一个物品，甚至或者叫一个商品，好像都按照这个现在亚伯兰之前的推演。哎，你看亚伯兰的推演很对哦，你看没有？现在完全是按照他的推演、他的逻辑、他的大模型分析出来的那个，确实人家看到撒来哦很美，然后确实啊拿去了，啊献给别的这个长官什么这个了。对，而且呢，可能法老这个亚伯兰还没有想到的是，第16节，法老因这妇人就厚待亚伯兰，亚伯兰得了许多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你要知道，这个骆驼在当时埃及是非在当时是非常稀少、很贵重、很贵重的牲畜，不敢说像我们今天大概像那谁可以送你一只熊猫这种，起码要送你一只什么这个保护动物什么豹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你知道哈？阿拉伯人就很多人喜欢玩那个，对不对？什么豹啊，什么虎的那个，那是很贵重的。你要知道，你别说豹哈，我们在中西部，你去问一下养一匹马要多少钱？你要问一下马是好玩了，你去问一下养一匹马要多少钱？你知道吗？很贵重的，包括这个仆婢，我们知道后来在创世纪应该十几章，这个夏甲就在这里出问题。送给他埃及的这个婢女夏甲，基本上解经家认为夏甲就是在这里送给他的，后来搞得这个差一点家破人亡。好，所以那我们来看哈，亚伯兰他的选择，他的分析哈，带出来一系列的后果。首先是他确实存活了性命，他确实活下来了，而且因他的谎言大得资财，他没有想着要大得资财，他只想得平安保命，他只想这个，哎，结果好像还给他更大的哟。到这个地方我们注意。是不是？你看你会怎么想？撒谎还挺好的呀，我完全得了很多好处哈。撒旦有的时候一定是这样的，亲爱的，先给你点蜜糖，让你上钩，对不对？那骗子都是刚开始说什么，哎呀，我们这个投资啊，你把本金存进来，什么什么利息很高，每个月给你兑现，对不对？你前面几个月都能提到那个现金的利息，对不对？能提出来的，那后来就没了。对，所以。在这个地方，但是他的代价是什么？与妻子分离，妻子被献给法老。但是从前面这个十到十六节来看，似乎他本来就不 care，他好像不 care 他妻子啊。他一刚开始就说这个人家看到你漂亮，会把你这个娶走，献给这个如果我是你丈夫，那我就死定了。他完全就不 care 撒来。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哈，我们在座很多姐妹，如果你是撒来，你是什么感受？从刚开始10到16节哈，离婚。对，但这肯定不是撒来的错。在这个地方的撒来其实没有这样做，其实在圣经后面称赞撒来顺服他的主哈亚伯兰，对。然后呢，这个以及他被送到宫中去，对。那我会合理推论撒来应该是很爱她的丈夫，对，很敬重她的丈夫。对，所以她的代价是这样。那我们要问一下，同时那撒这个亚伯兰他心里是什么感受？一方面好像得了很多钱财，也保了命，也平安，但是老婆没了，家没了，对，还不说孩子哈。我最近很偶然听到我们教会一个弟兄的见证哈，说到他这个89的时候，这个当时在美国哈，然后这个 但是老婆孩子还在国内。嗯，大家知道89之后很快美国政府就给这个绿卡嘛，给中国的很多的学者、访问学者和给这个绿卡。但是他当时就是还是很确定的，还是要回去。这个其实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对，很不容易。好，所以亚伯兰的内心到底是煎熬呢？是自责呢？是惧怕呢？是内疚呢？甚至怀疑神吗？不知道，不知道，没有说。就像在创世纪的20章，神让亚伯兰献以撒的时候，这个圣经直接记载哈，这个第二天一大早，亚伯拉罕就起来，带着他儿子就走，完全没有写他内心的一个状态。但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经历过这种事情，你知道，其实我们里面会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挣扎、思量。对，所以这个丹麦有一个神学家和哲学家叫这个齐克果，他后面用创世纪20章亚伯兰在去献祭以撒的路上。那3天的路程，写了一本书叫《恐惧与站立》，啊，他就详细描述他这个亚伯兰内心可能的那个，那是一本很经典的这个，因为齐克果是一个很，基本叫这个近代的这个叫做这个存在主义之父的哲学家，啊，他就强烈说此时此地此在我的感觉，存在主义，就是我当下现在，我觉得好就好，觉得不好就不好，这是后现代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我们只管现在，哪管他将来，不管。但我现在觉得好就好，啊，这是存在主义。好，所以它的隐患，我们这里也说了，在创世纪16章，后来夏甲生了以实玛利，以及后来这个出了很多的问题。对，在这里也是埋下了家庭风暴的这个伏笔啊，因为这个夏甲。对，那所以我们前面说了，当撒来被带进法老宫中的时候，其实亚伯兰好像似乎没有任何的反应，撒来的名字甚至都没有被出现。但是我们看到第三点的时候就不一样哈。耶和华降大灾来赐平安，马上到17节，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啊，注意这个记载，他马上恢复撒来的身份。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身份，而不是因那妇人，啊，前面14到16节是那个女人，其实用话说就是 that guy, that woman,对，完全不一样。这个在文学里面是很重要的，对。然后呢，降大灾与法老和他的全家，上帝出手了，上帝出手，而且说很清楚，是因亚伯兰的妻子撒来的缘故来出手的。所以，虽然亚伯兰跟撒来似乎都尽力隐瞒了撒来真正的身份，在前面我们说14到16节都只是用个代词，那妇人出现，但是在这里，神的启示是恢复他的身份，亚伯兰的妻子啊。我们在座弟兄姐妹，如果你曾经经历过。不管是在原生家庭，或者是在职场当中，或者是在你学习的时候被你的导师哈，这个非常的这个打压你，甚至是蔑视你，或者是践踏你的尊严。但当有一天你真正的你的这个 dignity 哈，你的这个尊严能够被恢复的时候，你的那种释放，那种自由，那是非常非常深刻。在这里，连撒来的丈夫亚伯兰都把他卖了，把他害了。你觉得撒来去找谁说？但是上帝也知道撒来的苦情，上帝也知道撒来的痛苦，上帝也知道亚伯兰的惧怕和亚伯兰的罪，所以上帝在这里出手，不仅对亚伯兰、对撒来，包括对法老，其实都是一个保护和拯救。因为某个意义而言，他们三方都陷在罪中，亚伯兰、撒来、法老都陷在罪中，而上帝以他的大能和他。公义的方式来出手，能解决问题。而且这里说的是叫大灾哈，而且原文里面是一个复数。我们看英文的翻译呢，也是一个复数。上帝降灾于法老家，为的是要让撒来重新恢复他的身份，当然也要更要继续践行他在前面创世纪12章1到9节他跟亚伯兰给的那个嘱咐。他将来要成多国的父，很多的这个到创世纪15章、创世纪17章还会重复。大灾这个词呢，有3个地方我们要注意。第一，降灾的是耶和华。前面10到16节，上帝似乎一直沉默，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上帝，我遇到这么大的事情，这么大的困难，你为什么不作为啊？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也跟神祷告，我们还邀请一些弟兄姐妹，甚至教会的牧者、长职为我们祷告，但是好像上帝沉默。啊，这个前几年有一部很有名的小说拍成了电影，日本作家远藤周作的。沉默，拍成了电影。他讲大概在16世纪左右，16到17世纪左右，在日本应该是我不知道是江户还是什么时代哈，这个不太了解。真实的很多这个天主教 宣教士到日本去传福音，所以很多人这个有一部分人这个信主，但是信了主之后，当时日本的那些官员就是要打压，因为这个是外来的异教异邦的这些东西，其实跟中国传统很像的，最后就是迫害基督徒，迫害当时那些天主教的。对，最后呢，他们就要这些天主教徒要做一个事情，把那个十字架，有耶稣圣像的十字架，扔在地上要践踏，然后还说亵渎神了，这个就表明你是放弃你的信仰，放弃神了。对，这个电影其实以后有机会我们是值得去看一看啊，远藤周作的《沉默》。对，所以好像上帝是沉默，在那部电影一直到最后，似乎上帝都是沉默的啊。但是我们到时如果有机会讲，我们都会看到，其实上帝并没有沉默。啊，因为十字架上的耶稣就是他的回答，就是他的答案，就是他的 action，就是他主动的介入。甚至有的时候在亚伯兰和撒来在这里完全没有记得他们向他呼求，完全没有，他们祷告都没祷告，没有呼求。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自己闷在里面，我们都不愿意或者不敢向神来呼求，甚至这个不愿意和不敢的背后，有的时候是我们都不相信神。神啊，你真的能救我吗？你真的能帮我吗？你真的能带我脱离现在这个要命的绝境吗？死路，这个死局吗？你真的可以吗？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当中或多或少都会经历有几次这样的时候。其实我经常说，我们生命中很多的患难，恰恰是神邀请我们去更深的认识和经历。对，我们就是要进到风暴当中，进到那个风暴的那个眼当中去更深的认识和经历。就像这个约伯，到最后耶和华在旋风中哈向他显现，然后呢，以他的大能说：“我创造这个诸天什么？你在哪里？”神的道路始终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好，所以降在的是耶和华，似乎前面他沉默漠不关心，其实上帝一直在按照他的时间采取行动。他的时刻表跟我们的时刻表不太一样。亚伯兰凭他自己的聪明，他认定他的计谋，他的这个计划似乎是十拿九稳，而且还有额外的收益，给了很多的资产、骆驼、仆婢什么等等。但是他的妻子撒来却受害，所以上帝的计划、上帝的办法才是最好的。第二呢，受灾的其实不是，没说亚伯兰或者撒来受灾或者生病，说的是法老和他全家，这说明这个罪其实有连累性，会波及其他人的。一个人犯罪，全家都受害。就像我们经常问，为什么亚当犯罪，我们受也要受这个原罪的连累呢？在神的眼中，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同时，我们要知道罪是非常可怕，就像这个烈性病毒的蔓延，是非常可怕的。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经历过一些罪，或者你见到过别人犯一些罪，最后，因为他一个人的罪，他的家庭、他的配偶、他的孩子、另外的家庭、另外的孩子，甚至整间教会都受波及，甚至有可能有的时候一个宗派都受波及。对，我们看这个旧约后面这个大卫王数点民数的时候，最后上帝管定是死了几万人，对不对？反正7万吗？多少？没记错，这7万人找谁说？当然，我们相信上帝是公义的哈，我们一定不要以地上今生的生死就论那个永生的，在旧约不是这么看的。但是我们还是要问，这7万人的命，大卫赔得起吗？所以弟兄姐妹们，尤其是我们在座的，其实你要知道哈，弟兄姐妹，我们或多或少都是神所设立的 leader 领袖，做军政的祭司，我们或多或少都是。我们有的时候的一个决定哈，一个动作，真的会对自己、对家庭，甚至对教会、对公司产生极大的影响。我记得前几年，好像美国这个纳斯达克交易员，他发生了一个小的错误，导致那个亏损了好多，好像每次其实一个很小的 bug，就是因为他操作不当，损失好大好大。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所以反过来说，我们特别鼓励说，一定要一群的弟兄姐妹，大家一同来商议，共同的来决策一些重大的事情，这个非常关键。那最小的到婚姻里面是什么？一定要夫妻商量，在一些重大的事情上，一定要夫妻商量，否则是很容易出问题的。很可能说，比如说投资或者什么买房子，最后你可能是投资是赚了，你的房子是买了，可能对你们家庭很好的，但是呢，你们的夫妻关系其实有裂痕。啊，我们原来在国内服侍也见过、听过一些，当然如果是赔了的，就更不用说了，你知道这就更惨啊，这个真的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所以，在这至少在重大的事情上，一定要两个人同心合意的来商量。 好，那第三个，我们看到哈，这个法老和他的家人所受的那个灾被称为大灾，说明是很厉害的灾，而且我们说是复数，可能是一连串的灾祸。对，那有些解经家认为这个灾可能是皮肤病，甚至是一种性病都有可能啊，都有可能，因为在创世纪20章，当这个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又把撒来娶去的时候，说亚比米勒的妻子和女仆们都不能生育。似乎是跟性有关，当然这只是一个推论，我们不知道。但不管怎么样，是神降大灾哈，注意哈，这个是很严重的。对，但是上帝在这里降大灾，跟法老和他全家，并不是刑罚，是一个 warning，是一个警告，是一个 red flag，警告他 warning，对，stop，相当于是。所以在这里，法老然后又出来向亚伯兰控诉啊，控诉的开场白直接18节上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你干了啥？”你对我做的什么事？想象一下，亚伯兰作为一个，我们大概想一下哈，我们今天在美国哈，你作为一个，不管是拿工卡或者什么，只要你不是公民哈，你是拿着这个签证的来，然后美国总统问你说，你向我做了什么事啊？他直接来找你，你想一下，就这种感觉，你知道吗？法老，亚伯兰是个寄居的外邦人，散族人，所以这个之间是有一个巨大的这个叫做能力的悬殊和差异，这是一个巨大的压力的。现在亚伯兰要面对他之前谎言的这个结果了。如果按照我们的逻辑来想，接下来是怎么样？但是实际上又不是这样。然后他继续说：“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妻子？为什么说是你妹子？以致我把她娶来要做我的妻子？”注意这个时态很重要哈。因为有些解经家就说，其实撒拉很可能已经被法老玷污了。但是我们从这个经文的记载和从整个圣经神的计划那个，应该没有，应该没有啊。他只是说要做我的妻子哈。然后呢，他有个判决和刑罚，说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你看这里再次恢复，包括连法老都说她是你妻子，她是你妻子，她是你妻子。结果亚伯兰不但说你不是我妻子，你是我妹子，你是我妹子，你是我妹子，啊，前面神也是说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将大灾于，对，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中会遇到一些人、一些事情，因着他们的罪，我们确实可能会在一段时间之内受到很痛苦的这个对待，甚至是不公不义的对待。但是上帝的时候到了，上帝会为你伸冤。不要想试图用人的方式，更不要用血气或者犯罪的方式。啊，就像我刚才我太太，要么离了。这绝对不是神的方式，说，他那个你就跟他离了，那绝对不是神的心意。对，我记得好像 Billy Graham 的太太 Ruth Graham 啊，她曾经说过一句话啊，她说如果这个 Billy Graham 出什么问题的话，她说离婚 never，但是 murder maybe，啊，我宁愿把他干掉，但是我不会要离婚的。呀，你们可以去查，应该是可以查的。呀，divorce never，murder maybe，呀，你可以想象哈，因为。婚姻是个盟约啊，covenant 是盟约啊，是很神圣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想都不要想离婚啊，除非真的他犯了圣经里面说的淫乱、身体的淫乱这种罪，这个是神许可离婚的，这个你是无罪的。那真的完全在他犯罪的那一方。对，我们也不应该因着如果有配偶一方犯了淫乱的罪，然后离婚之后，我们去看这个受害这方说，哎呀，好像他有问题啊，我们会说什么？是不是因为你什么问题他才出轨？我们绝对不能做这样的推演，弟兄姐妹们。啊，一定不能哈！切记切记，你永远不知道别人的故事，甚至哪怕那些犯罪之人的故事，you never know，不要轻易的去 judge。You never know，就在这里，你不是亚伯兰，说实话哈，你如果你是亚伯兰，那你怎么办？不要轻易的去 judge 弟兄姐妹，对。但是我们是非，我们是应该要知道的，我们应该要知道最基本的一个是非，对。好，所以最后他的这个法老的判决说。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可以带她走吧？哎，他竟然没有说好拉出去砍了头，或者是把钱至少退给我呀，退款了，没有，啥都没有。前面已经送了他很多的资产，牛羊、公驴、母驴、骆驼，还有仆婢，啥都没有，注意回。但是注意这个圣经记载的顺序是什么？是因为前面在17节，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跟法老，所以是因为神出手了。警戒了法老，而且很可能神对法老说的，就像在那个后面应该是雅各还是约瑟，应该是约瑟吧？雅各回他那边去的时候，神对他的那个舅父拉班说，对不对？你不可对他说好说歹，对不对？你要就放他平平安安的走，你也不能追回其他什么东西。在这个时候，反而是 你看，上帝他的大能和他的信实，奇妙的方式，既真正保全了亚伯兰的性命，但也保全了撒来，他作为亚伯兰的妻子，以及还，我们从人的角度来呢，会说，哎，你看亚伯兰撒了谎之后还得这么多资财吗？不是，是上帝借着法老赐给他，是上帝借着法老赐给他第一桶金，对，第一桶金哦，等于他刚刚搬过去。这是什么？这只能说是上帝的大能，上帝的奇妙。为什么？因为他要怜悯谁就要怜悯谁，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如果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亚伯兰绝对不是这个结局，真的是像他说的，最后把你给杀了，你现在你的妻子就没有那个了，没有丈夫啊，现在做我的这个了。对，好，所以我们也看到亚伯兰的不幸和这个上帝的守信哈，上帝在前面十七节介入降大灾和罚了和他全家。而且法老也回应质问亚伯兰，而且送走亚伯兰，没有说任何歹话，只是说你不应该这样，你这样是错的。啊，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恩典。那如果你是亚伯兰，在这样的时候，你会怎么说啊？前面直接法老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就说那你走吧。如果在这会儿你现在是亚伯兰，你又会怎么做？沉默、悔改、敬畏神呢、啊？惧怕神呢、啊？很可能在这个时候，亚伯兰对神的这个关系、对神的认识、经历神之后，我相信他对神有一个大的这个跳跃，他的信心、他的生命，包括对自己的罪和软弱的认识，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所以亚伯兰他真实的结果是什么呢？他反而是靠神救回了他的妻子，你甚至可以说赎回了他的妻子，也因神得了平安和存。不是靠那个谎言，也不是靠他的妻子，因为他的妻子都变成了那妇人，那个女人。但是耶和华出手才是因亚伯兰的妻子，法老也说你的妻子，你的妻子，现在你可以带你的妻子走了。对，所以这个整个完整的这个过程，而且如果从创世纪的脉络来看，哈，亚伯兰因为饥荒下埃及，后来因为上帝大能介入法老家。出埃及，那到后面出埃及记其实也是一个扩大版的这个，所以他们的始祖哦，叫始祖吧，就他们祖先吧，亚伯兰在这里就预言了一个哈，因为我们都知道到后来这个也是因为饥荒，对不对？他们又开始下埃及，对不对？然后到后来也是因为上帝的实灾，管教这个法老和他全家，甚至整个以色列人，然后出埃及。你看整个。前面这个小的这个模型，这个缩影跟后面这个大的这个，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花很多 时间和功夫来仔细的来学习、来思考、来应用亚伯兰的一生？弟兄姐妹，我们的一生，我们真的如果好好跟随神呢，我们的一生绝对能在亚伯兰的一生里面找到我们的这个不同阶段的那个，就是亚伯兰可能刚开始信主、刚开始认识神不久的这个时间。所以有神学家说，恐惧是源于我们不肯培育对基督的信心。恐惧是源于我们不肯培育对基督的信心，但你也可以说是对神的信心。为什么惧怕？惧怕是人的本能，背后是趋利避害嘛，对不对？生物性的都有这个啊，趋利避害。但是如果我们真正信神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要承认我们惧怕，甚至你要找出你到底怕什么，然后呢，要把惧怕交给神。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基督徒，他需要去打的仗，他真正的功课。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连我们惧怕什么都没搞清楚，我们就已经是在用我们人的方式想这个撒谎，或者是欺骗，或者其他人的方式来这个避免那个情况。对，所以亚伯兰他面对压力测试，他是失败，他动作变形，就是严重变形啊，没有得分。但是主基督呢，他面对他的。心腹哈，教会作为他的心腹啊，被这个罪恶、被撒旦、被这个世界所掳去的时候，他是如何做的？他是主动的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甘愿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来买回、来救赎我们、来恢复教会作为基督的心腹、作为神儿女的这个身份，而不是像亚伯兰，反而已经是他的妻子，他反而把他这个扔了啊，这个跑了，说使我因你得平安。所以这个地方哈，十字架的恩典在这个地方就显明，原来不是我们爱神，而是神爱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什么叫罪人？ 罪人不只说犯罪，从圣经的世界观来说，罪人是指跟神敌对的那个，你知道吗？或者你甚至可以再用一个更难听的话，叛变者、叛国者、叛神者。我们本来属他，但是因为犯罪背离他、叛变，甚至卖他啊，不称他为神，不以他为神，反而拜那些石头、木头造的偶像啊，说啊、哎，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这个。你想想这个多伤心。但即便如此，神还是主动的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也甘愿为我们来道成肉身，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来买回救赎我们这些基督的心腹啊，教会。而且亚伯兰在面对危险的时候，他还没有向上帝呼求的时候，神就主动的来回应他。对，好，所以我们总结来看，第一，亚伯兰因饥荒下埃及，我们看到罪人的偶像，但是这个背后就是，首先弟兄姐妹在压力测试之下。挖出你的偶像，这个很重要。感谢神，有的时候把我们放在一些压力测试之下。先不要说动作变形，你一定会变形，因为你不是一个叫经过试炼的人，你知道吗？神恰好还在训练你。但是你要知道我的问题到底在什么地方。第二呢，亚伯兰借着谎言得资产，看到偶像的谎言，揭穿他。他具体的偶像，他背后是有一套逻辑的。有的时候我们用另外一个神学的话说，偶像也会给你一个虚假的福音。你如果怎么样，我就给你怎么怎么怎么。他会给你一个虚假的 promise，他会给你一个虚假的承诺，他会给你一个虚假的安慰，给你一个虚假的盼望，给你一个虚假的爱，你知道吗？性望爱他都能给你，but it's fake，是假的。因为真正到最后，法老一找亚伯兰说：“你向我干了什么事情？什么？”你也知道，一瞬间这个气泡，这个泡沫就破灭了。而在那个时候就更惨，其实，对。第三，耶和华降大灾赐平安，真神的大，我们唯独出路，来投靠那位主动甘愿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他才是我们面对一切压力测试、一切的试炼的时候终极的答案。他也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作为那个夫子哈，作为那个训诲师，我很喜欢翻译成教练啊，教练，因为我原来在我们教会学校就教那些小孩子踢足球的啊，教练第一他会。你可能不会，他也知道你这个人的优势劣势是什么，他也会为你制定一个符合你的身体条件和这个性格条件的这个训练方案。教练，对，陪着你，不只是陪练，是教练，对。所以呢，我们最后有几个挑战的问题。第一，神的应许是绝对可靠，到了时间一定会兑现，就像对亚伯兰哈。但有了神的应许甚至祝福，并不等于我们一生就可以高枕无忧。神从来没有应许天色常蓝。所以，当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很容易第一时间就想用人的方法、人的血气、人的聪明去解决。我们是否意识到自己在这方面的问题，并且愿意来悔改、信靠基督？我鼓励你们去查验，最近你的生命当中，你觉得比较有压力、比较焦虑、比较有担忧的是什么地方，以及你是怎么回应、处理的，正在怎么回应、处理？肯定有的，我们或多或少都会有。第二，上帝的作为有的时候会借着不幸的人都会。显明出来，就像他借着法老显明他的大能和信实。我们是否能够常常从别人甚至非信徒的身上看见神做工的痕迹，甚至还能够欣赏他们做的一些事情？要谦卑，甚至有的时候向一些不信的人学习他们身上一些美好的东西，不是只跟基督徒学，或者只跟很有名的牧者学，不是这样子，因为他们的身上也有上帝的普遍恩典。我们经常说，跟德国人、跟日本人学他们对工作的态度。对不对？那种工匠精神，我们要学。第三，不要盲目的相信基督徒凡事顺利和发达就等于蒙神的祝福。亚伯兰在埃及发财了，但是圣经从来没有赞许过他这个行为。上帝不会因为我们软弱就不履行他的应许，他的话，也不会因为我们失信他就不守信。注意哦，你最近正在经历什么事？让你很难把自己的平安或者是性命交托给这位大能而信实的神。最后，将来有一天，你自己甚至你熟悉的一位信徒或者教会的牧师被教会劝成，甚至是停餐除名，你觉得自己或者他最可能是因为什么具体的罪？为了避免那样的境况出现，你现在打算开始做点什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问题意识，我们自己。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父母，甚至我们的领袖，如果有一天出大问题，很严重的问题，可能会出在什么问题上？ 那我们为了避免那样的情况，我们现在能做什么？好，愿神帮助我们，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是的，亚伯兰希望通过他的妻子撒谎来使他得平安，但是实质上我们看到，到后来法老发现真相之后，去面质他，去质询他的时候，他完全无言以对，完全无言以对，因为到谎言，当欺骗被揭开、被揭穿的时候，偶像的真面目就会暴露出来。他不是爱我们，他不是带给我们活路，他是要害我们，他是带我们进入到死路里面。但是我们知道，那位与我们立约的耶和华上帝，更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与我们立了坚定的约，是永不毁坏的约，没有任何人事物能够毁掉这约。所以，即便我们失信，但他仍是守信的。所以，愿我们紧紧地抓住这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也真的是仰望那位作者为王的耶和华神，因为是的，他作者为王，直到永远。不管大海波涛翻腾，不管我们人生境遇如何，他始终作者为王。愿我们的教会紧紧地抓住那位作者为王的耶和华神。也紧紧地跟随那位在十字架上已经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来做成他的心意，因为我们必因他得平安，得生命。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